彼得前书4章1到11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
阿门，好，谢谢 Maggie 姊妹啊，为我们很清楚地读这段的经文。那我们读到这个彼得前书4章了啊，这个大的段落哈，已经进入到第四大段。前面开头之后哈，彼得又讲了在基督里面这个重生的新的生命啊，那靠着主哈活出的新生命的样式。那如今呢？3章第8节到第4章第19节啊，明天会继续哈，讲到他们面临的逼迫啊，这是他们信主以后啊面临的新的一种的情况啊。那今天读1到11节第4章哈，可以分成这样3个段落，前面6节是讲到对付罪啊，向罪而死，为神而活。7到9节呢，是讲到弟兄彼此切实的相爱，弟兄姐妹之间哈，可以说是向弟兄而活，以爱相待。第3段讲到人的恩赐，基督徒的恩赐啊，在教会这个重生的大家庭里面啊，过教会的生活呢，啊，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呢，来彼此的服侍啊。好，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啊，第一段讲到。怎么用这个受苦心智当做兵器，胜过这个肉体啊？我们以前有提过啊，这个对付魔鬼用什么啊？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是以弗所书第6章的经文啊。对付世俗用什么啊？用爱神啊，与世俗断交啊，与神交朋友啊。约翰1书第2章15到17节，雅各书4章4节都有提到啊。那对付肉体呢，就是今天讲的了哈。用什么来对付肉体呢？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受苦，作为兵器哈。注意哈，不是吃苦是兵器哈，是那个心智，是你心里做的那个决定啊，是你心里说面对苦难我也逼迫损失冲突我也不犯罪，你有这个心。才能真正胜过肉体的情欲啊！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是先已经与罪断绝哦，才能够忍受苦难哈。这个因果关系大家要搞清楚哈。你们存这样的心，你看啊，不是受苦这件事情本身，是存这样的心，就是受苦的心智，宁可受苦，宁可死也不犯罪啊，是这样的心啊。从此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下光阴。好，我们深入的思考哈， 什么叫受苦的心智？怎么能够对付罪啊？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啊。有三种可能哈，有三种讲法。第一种有人说，受苦本身使人成圣啊，这个是不大可能啊。这是马丁路德在不明白因信称义之前走的那条路啊，拼命让自己吃苦，苦修啊，鞭打啊，每次犯罪哈，都折磨自己的身体，以为这样受苦可以使人成圣，这是走不通的啊。第二种解释是指基督的受苦，这也是不大可能啊。是基督已经为罪受苦了，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但是你看这个上下文，前面一句说你们也当这样，用这个心智作为兵器哈。显然这个你们是指这个基督徒，不是指基督本身啊。所以最可能的解释是说，基督徒愿意为主受苦，证明已经与罪决裂了啊，这是最合理的一种说法哈。所以，这个受苦的心智在先啊，才有这个受苦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的哈，宁可受苦受死，也不犯罪。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就与罪断绝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哈，请大家思考哈，在你目前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件事是你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却因为害怕付代价而迟迟没有顺服的啊？那如果你顺服神做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呢？跟随神是要付代价的啊。我们必须从心里先做好这个准备，做好这个决定，有这个心智啊，才能够胜过罪的试探。这里有个第六节哈，是难解的经文哈。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死人是指谁啊？是基督去到阴间向死人传福音吗？死了以后的人还有机会得救吗？啊，所以这句话哈，怎么解释哈？要叫他们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啊。这里讲的死人有三个特点啊，第一个，肉体按照人受审判，啊，可能这些人是被世上的权柄审判，甚至致死哈，离开这个世界的死人哈，他们灵性呢却靠着神活着，所以这些人是得救的人啊。他们的灵是活在神的面前，而且呢，他们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啊，他们死之前呢是听过福音、相信福音的人啊，所以最可能的解释，这个死人呢，是指这个死去的基督徒。我们前面以前读到第3章第19节有跟大家解释啊，那些的监狱里的灵是指谁？是死去的没有得救的人，那些人在等候审判啊。但这里讲的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灵性是活的，但他们肉体受人的审判死了，啊，所以这是指死去的基督徒，死去的基督徒啊，所以不是死后向人去传福音哈，也不是人死后还有机会第二次机会得救啊，不是啊，死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这里的死人啊，再看上下文啊，这里有一个连接词叫为此，这是关键啊，这个为此啊，这个新译本。直接就翻译成因此，因此是接上文，原因在上文啊。然后当代译本就是正因如此啊，所以你必须看上文，你才明白这个下文讲的是什么，这死人指什么哈。你看上文第4章第5节哈，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啊。前文不是讲死人可以听到福音，第二次机会可以得救哈。前文是讲活人、死人都要受审判，所以在审判的这个前提下来讲，为此哈，这个死去的基督徒，他虽然受了人的审判，但他呢在神的面前是活着的哈。所以给受逼迫的基督徒以盼望，不要怕人的审判，不要怕人杀身体哈。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哈，为此是连接4章第5节的审判。彼得意思是说，正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福音才传给所有的人哈。而那些如今已经死去的信徒呢，虽然肉身经历了死亡，但因着曾经接受福音，他们现在仍在神面前活着啊，不要惧怕啊，他是这个意思。好，第二段啊，7到9节哈，在逼迫的情况下很重要的哈，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啊。万物的结局近了啊，结局越来越近了啊，我们要有这种眼光哈，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的目的是什么？要警醒祷告啊！警醒祷告的中心是什么？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啊！ 多多的求神加给我们爱心啊，加给我们宽容忍耐恩慈哈，加给我们这样的这个爱的能力哈，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哈，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哈。落到地了哈，这个切实相爱落到哪里呢？落到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件事情上哈，这是很实际的哈。彼此款待，不发怨言，对今天的教会有哪些实际的提醒？接待关怀别人啊，最容易产生什么怨言？如何才能够把这种的服侍哈，爱别人、关心别人啊，这个接纳别人、忍耐别人啊，这种的服侍从一种的责任变成甘心乐意的服侍呢？啊，这是第二个思考问题啊。第三段啊，讲到教会的当中有恩赐。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这件事情哈，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啊，这也是把这个彼此相爱落到实处的一个具体的地方哈。神给我们恩赐是为了造就别人的，不是宣扬自己哈，不是显明自己哈。得的恩赐是要好好的使用啊，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啊。啊，这我们刚刚结束教会的退休会哈，真是在退休会上面看到各种恩赐的显明啊。若有讲道的，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门啊！百般的恩赐，他就总结成两个方面。若有讲道的，若有服侍人的，啊，所以所有的恩赐哈，基本上就可以分成这两大类哈。百般的恩赐，彼得没有在这里展开，因为那个重点不是说，哎呀，你到底有哪些的恩赐，给你细分一下哈。重点是说你要使用这些恩赐哈，而且知道使用恩赐的目的，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要认准这个方向，这个目的哈。你知道你有讲话的恩赐，你就好好的为神去讲，按照神的圣言去讲。你知道你有这个讲话上面可能不是很有突出的特点，但是呢，你愿意服侍别人啊，你愿意去为人祷告啊，你愿意去这个去陪伴人啊，你愿意去这个去管理一些的事务啊。你如果细分的话，这两类哈，在其他的经文你看。使徒啊，先知啊，传福音、牧师、教师，这都是基本上用口来服侍哈、啊，传讲神的话哈、啊，劝勉人呢，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方言与翻方言哈、啊，服侍的恩赐，去通过做事情、通过行动服侍别人、怜悯人、施舍、治理教会啊，信心的恩赐，医病啊，行异能、帮助行政管理哈、啊，这些都是属于服侍类的啊。所以今天哈，请大家思考一下哈，彼得为什么把信徒称为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啊？如果你有了这个恩赐，你做管家的你不好好管理，不好好使用，啊，这个会怎样啊？那你反想一下哈，这个你觉得神可能呼召你在哪方面有更多的参与服侍啊？你的恩赐应该怎么样的在教会当中？在服侍当中好好的使用呢，哈，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思考的这三个问题，哈，这些经文哈，我们按照顺序去读，哈，这个意思哈，把上下文抓准，啊，我们刚才谈论那个死人活人的问题，哈，那有些圣经经文讲到死人是讲到灵里的死，啊，讲到永远的死，啊，但是这一段经文你仔细读上下文，哈，它指的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哈，这个死去的人，这里的死人是。灵是靠着耶稣是活在神面前的哈，所以显然这些人是得救的人哈，所以大家仔细读啊，每一段经文哈，了解每一段经文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哈。
那我们今天的话，主要围绕后面两个问题在讨论了哈。那我先从第三个问题开始吧，就是说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们也有分享哈，我们有什么恩赐哈？那如何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有这些的恩赐呢？那一个方面呢，会有那个
属灵恩赐的一个表格，大家可以去做那个表格。另外的话呢，也可以去询问教会里面的属灵长辈哈。牧者啊，长职啊，然后或者就是询问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哈，因为他们对你比较了解，然后你可以知道，你在哪个方面，大家觉得你在哪个方面比较有这样的恩赐哈。那然后我们也有讨论，就是说，那一个人他会有多个恩赐吗？还是每个人只有一个恩赐呢？那我们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恩赐，一个人可能会有多方面的恩赐哈，但我想上帝所赐的会有给你那个最大的恩赐，也就是说你最适合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啊，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不太清楚的话，就要去问别人，或者说你可以去多多的尝试哈，然后就是说你可以找到那个神所赐给你的最大的恩赐，然后去多多的去帮助关怀哈，比如说我和 Alice 姊妹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在成更平台上面有带领早上的这个查经一部分，然后我们就会在想，哎，这是不是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方面的恩赐哈？然后其他方面的话，似乎我们觉得我们在款待人啊，或者说劝慰人、帮助人这方面，似乎是不是也有恩赐哈？那就要可能去更多的去尝试，找到那个最大的恩赐哈。或者你同时也可以，同时运用上帝赐的不同的恩赐哈。那这是关于第二个问题。那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彼此，关于这个第二个问题，彼此款待不发怨言哈，在就是我们哪些情况下最容易产生这些个怨言哈，就是说当我们长期去做的时候哈，我们短期的话。比如说，先说这个款待吧。那是怎么款待？就大家吃吃喝喝吗？那我们想当时的时代的话，因为没有酒店哈，所以有可能他当时的款待就是远方来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哈，你要把他热情的接待去你的家里住，然后提供他的饮食哈，关怀他的生活。那当时的话，这个款待可能是更多的指这方面。那我们现在的款待的话。我们不光是就是教会里面的聚餐呐、或者说有需你看见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去帮他送一些饭食啊，那这个款待可能也有，比如说远方而来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然后你也可以把他接到你家里去住，好，彼此有更多的认识交流。但是我们也提到说，这个长期的，如果是长期要去这样去做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一点厌倦哈，甚至说，甚至你好心去做的时候，甚至被别人误解哈，那这个的时候的话，真的就会比较难再去坚持的去做，所以。就像今天所教的这个，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哈，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在肉体上有那个受苦的心志，还有就是说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甘心乐意的为主去做啊，而不是为人去做，在人前有所表现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所做所行都是为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长期的坚持好，然后真的去做出那个不图回报的那样的款待。啊，那样的帮助。
好，谢谢小平的分享啊，很周全啊。这个以前有一句俗话说："鱼与客人呢，3天就发腥味啊。"啊，我们这边想啊，我们要互相款待，特别是远行的传道人啊。那个时候没有酒店，刚刚小平讲的，真的需要人家照顾啊。但是本身也要知道，哈，这种东西不能长久做。我说只是客人那一方面啊。这边特别提到4个点重要，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刚才小平也说，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当你知道自己的恩赐之后，把这个恩赐用出来，帮助教会，帮助弟兄姐妹，也帮助自己。这个是后面那一段的，前面那一段就讲到，在世上度余下的日子，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因为每一个人在第5节讲，将来要跟神交账，所以神是看我们真的有没有心，用我们的恩赐 去做讨神喜欢的事情，要不然的话，第二节说，在是度余下的光阴就是白度了，因为你从人的指引不从神的旨意，所以刚刚小兵是讲要从神的旨意很重要，看神怎么教我在这个世上该怎么做，来迎合神的心意，适合人的需要，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啊，问心无愧。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对神也可以交代。
好，谢谢吴长老小平的分享哈。关于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哈，讲到使用恩赐哈，我们这个管家是怎么做到管家的呀？先是做仆人，对不对呀？先扫地，先担水哈，先擦桌子、摆桌子哈。这个管家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呀。啊，先做这些小事儿哈，然后做着做着哈，你就会显明你的恩赐在哪里了哈。所以，我们这个聚会当中，这几位姊妹，主要是姊妹哈，这个每代表每一组去做这个总结分享哈。这几位姊妹也有弟兄哈，这个哇，他们真的是有恩赐啊！你试试看哈，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把这么多的信息总结理顺，然后清楚有条理的讲出来啊，这个神的同在哈。但这个他们一开始也不是这样，他们开始做尝试啊。尝试的过程当中，哈，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就显明出来了啊，所以不要在那坐而论道啊，这个怎么分辨恩赐，恩赐都有哪几种哈，这是一部分是很必要的，但是呢，先开始做小仆人，开始一些小的事情，读圣经你总归能读吧，像我以我们这个平台为例，对不对？你只要愿意，你多花一点时间预备，这小事儿你总归可以做吧，对不对？就是从这些事情开始参与进来，开始做哈。当你越做的时候，哎，神就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恩赐多加给你哈。好，我们进入到第五组哈，听听桑牧师那边你们的分享和
好，大家
谈论。
早上好哈，我们是第五组，我代表第五组来分享。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突破啊，关于突破上的问题。那我们组呢，分享的就是，有因为害怕，迟迟不敢付代价的，比如说之前这学子们分享啊，就举牌对他来说，刚开始的时候，哎，就有点挑战。现在他觉得，哎，理所应当啊，只是这个突破这种恐惧，就是站在那儿啊，开始做，就发现，哎，主就与他同在，那他就不再害怕了哈。然后还有这个，还有姊妹啊，这个 Freya 分享哈，说这个也有害怕的地方。之前啊，他刚开始信主之后，他觉得怎么来，应对这种新的身份啊？现在出来之后，才发现啊，他理所应当去。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身份，他现在开始在设计哈自己以后回去举牌结束之后的这个他的生活啊，他的朋友圈啊，他的人设呀，他在别人面前说的话呀，这可能都要不一样了哈。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有啊，那么他已经他就是大家意思就是说已经计算好代价了哈。啊，就是愿意去做哈。那我总结呢就是什么代价呢？无非就是死嘛。哼，这是最大的代价了。所以，既然已经圣经说我们已经不是活着的，不再是我们已经死了，那就没有什么代价可以付了。耶稣都付过了哈。那第二个呢是款待不发怨言。那么实际有什么提醒？因为这样子的，我是觉得人啊，按照罪性来说还是怕麻烦的哈，还是怕长期接待的哈。这个，但是我讲我自己，我是怎么突破的？是因为当年他们是这么待我的啊，弟兄姊妹是这么待我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我父母没有来，他们有一对这个传道人夫妇，他就是每天一天送3顿饭，连送了1个月，我们连下手去厨房的机会都没给我们哈，就一天做3顿，天天往我们家送，发动他们家3个儿子每天送，啊。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服侍可以到这个程度。后来我们也是被激励，原来就是说，真的这样甘心乐意的服侍，它可以到达这种果效。后来也激励了我们，我们也就是学着他们去照顾了很多来这边没有父母过来照顾，但是他们这个访问学者夫妻，他们双方来这边生孩子没有人照顾的这些家庭，我们也号召，这个教会的一些的年轻人也这样照顾他们。我们服侍了好几个这样的家庭，所以让他们也都觉得哇，就是大开眼界，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还是 就是说彼此激励吧。我们也不仅是自己赶紧这样做，我们也看到别人也其实也已经成为我们榜样。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别人不这么做，我们还能不能这样款待？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人子就是这么做的。人子来，他说他来不是为了这个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榜样，所以很感谢主哈，这是我们服侍的一个激励，所以就不发怨言了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一个照片，就当时拍《耶稣传》的时候，耶稣那时候画的满身是血啊，那个演员是满身是血，头上还扎着荆棘啊，然后旁边那个导演在给他讲戏，说你这个地方该这么演，你不该这么演，你这地方该这么演啊，就好像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在一直在跟那流血的耶稣在抱怨，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但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话啊，所以耶稣是我们服侍的最终的榜样。那最后怎么做百般恩赐的好这个？好管家呢？我们都说了自己啊，要以后要回去要做的事情啊，我也分享了，就是我自己要突破的事情，就是在英语这方面始终没有突破啊，但是一直也拖着拖着，就是对，呀，既然我服侍人群是华人啊，那么也就不太想去眺望他，这英语眺望挺需要时间的，那我就多祷告吧啊，因为最近出来发现呢，你想要让多族裔想祝福这些万国万民，那终究是要使用到英语的，所以我觉着像圣经当中说我们要眺望我们的恩赐，你得要用啊，你既然心里有负担，你就需要，你就向神去求，因为神是乐意把这些恩赐赐给人的，去服侍他的，所以我觉得，就像何牧师提醒了。去用，用它，你不用它，你都不知道原来这是恩赐啊！你用了，你就发现原来这不，原来你之前以为只觉得自己可以做一点点，但是你既然愿意用啊，神就把这个恩赐添加给你啊，成为一个受祝福的人。所以呀，最后一题总结就是，看来去吧，用它，去祝福别人啊，就这个哈，其他没有分享了啊。
好，谢谢尚牧师哈。哦，他们在这个短宣的过程当中一直跟我们读经哈。他们，你看每次分享啊，都非常的鲜活哈，所以带给我们这个平台很多的祝福哈，就是参与进来啊，分享他们的生命。
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件事，你明知道神的旨意，却因为害怕付代价而迟迟没有顺服？那就像刚才商牧师讲，总结的哈，突破自己。那我们组的总结呢，就是动起来哈，对付自己。那我们有三个分享。第一个呢，就是说摩西对付自己，他在皇宫非常舒服，但是他离开了这个舒服的世界，而去跟随神奔走天路。那第二个呢？做门徒哈，我们耶稣说，因为有人要跟随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才能跟随我哈。那不是背别人，不是让别人背十字架，而是让我们自己背十字架。当别人揭露我们自己的短处和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会去说别人啊，你这个人没有爱心，把矛头指向别人呢，还是真正的对付自己哈？这也是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真正跟随主，是要背主，跟随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走这个成圣的路哈。第三个，从反面的来讲，就是说，如果不对付自己，不突破的话，实际上是我们明知道神，往往是明知道神的旨意而不愿意顺服。这表现在什么呢？不愿意放下对别人的埋怨，不愿意放下委屈，传福音害怕受拒绝，在教会推脱自己经验不够，犯了错不愿意放下老我的习惯哈。所以代价，一切都是要对付自己，跟随主耶稣。耶稣是一个舍己的榜样，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榜样，我们就要对付自己的面子，对付自己的时间、金钱、输不起等等各样的挑战哈，来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第二个问题，彼此款待，不发怨言，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哈，就像我们组有三个分享哈，一个就是当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哎，觉得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呢还要再批评一下，这个教员啊什么，你这个人发音并不是很准，比如在教英语的上面，这个实际上就是有一定的怨言哈，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当别人 用爱心去让别人去做对的事情，我们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要让别人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哈，否则也会发怨言。那这个都是对我们的提醒哈。那第三个真的就是把眼睛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引领和他的身上哈，所以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只有彼此包容，甘心乐意，不是说就为什么刚才牧师说把从责任变成甘心乐意的服侍哈，当我们真正被神得着，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去服侍，那么在服侍中，一定要不断的警醒自己，不要发怨言，因为肉体和肉体一碰撞，就会发生更多的怨言哈。这个在碰撞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去服侍肯定是会碰撞，这个实际上就是神历练我们的这个好机会哈。因为为主而愿意做，不是因为为人为面子而去愿意做，这样子我们就摒弃怨言，真正的去服侍，因为我们服侍通过服侍人来服侍主哈。那第三个呢，是向教会而活，彼此服侍。这个问题，让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们就先分享了一下，当没有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时候的结局是什么？哈，没传道就分享了他这个周末，在他们芝加哥教会听到有一位传道人，他要去辞去他传道的这个，在这个教会的职位，他非常感到很惋惜呢。他就问，那当问的时候呢，一般人就会说，就是说你听哈，可能只能听见表面的，真正的根子在哪里哈？实际上是教会的纷争，教会对这个牧师，对这个传道有好多好多抱怨，这个抱怨实际上就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哈，所以当我们没有去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时候，以为还是把肉体彰显的，我是对的，我付了这个10%的奉献，我就有权利评头品足，这个全都是反的。就像刚才牧师在讲的，一开始引领我们思考的时候，就是说要心要对哈，心是向神而活，让神而得，让灵在我们身中心中，而不是让我们自己的名誉、我们自己的面子、我们自己的一点点钱奉献出去，我们就要指手画脚哈。真的是要让神而得着我们，而不是让事情得着我们，然后做表面的事工。所以，这个就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哪些方面？那同时梅传道也带领我们。就从第二句、第五句、第六句、第八、第九句，一切都是从心开始。好，你们有这样的心，就不会服从情欲。这个情欲啊，我们有时候想着情欲都是一些好像肉体的不好的性情欲，实际上都是我们自我自高自大的情欲哈，在作祟。所以当我们有这样跟随主的心的话，就一定会发生什么呢？就会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真正能交得起账，而不是因为别人的过错，我们自己发怨言，把我们自己拉下水，让罪又掌权哈。所以，靠主的灵来，指挥我们每一天的言行举止，不靠知识，不靠地位，不靠金钱去活哈。所以，真正的活出彼此相爱，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好，谢谢雷霆姊妹哈。讲到那个心不发怨言的根源是从心开始。你看彼得讲这个顺序哈，这个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是果儿，那根儿从哪儿？从万物的结局进的啊。这是要面对主的哦啊，你要面对你要发怨言的那个对象哈，你不满意的牧师，将来你们都在天上哈。哎，在主的里面没有这些事情了啊，这些事情都要过去哈。然后呢，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的目的是要祷告。祷告最主要、最要紧的是切实彼此相爱，所以你祷告的中心放在这里哈、啊，加添给我爱，加添给我基督的爱啊，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不是你没有被得罪啊，但是你当你有基督的爱的时候，基督都赦免我们70个7次啊，那我们也应该啊这样去哈、啊，所以从心才能够有那个不是责任，不是义务，而是甘心乐意的去接纳别人、饶恕别人、去款待别人。去服侍别人哈，所以那个根源哈，这个顺序要搞对哈。刚才商传道讲的一点就是榜样啊，榜样可以激发我们，但是我们的心要改变啊，要有这种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看待别人哈，才能够甘心乐意的去。
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也讲到，在教会长期的服侍会使人疲惫，并且会出现埋怨呢。那比如说会埋怨人、埋怨神。那因此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 sense，就是时常要为这些服侍的长老们、牧者们，然后或者族长们来为他们的祷告。然后，或者是说，我们这些受服侍的人，不要时常就是在那等待别人来服侍我们。我觉得刚才这个何牧师讲到这个，我们在这个平台服侍的例子哈，我觉得当我就记得我自己，因为我当时跟黄师母我们第二组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人最少的时候就是我和黄师母两个人。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总结的时候，可能一个问题我只能说一句话，然后我就想说简短嘛哈。那后来慢慢，我在这里学习到更多的就是雷青姊妹哈，她的这个，还有就是我在第三组的时候，我觉得周弟兄包括这个没传道也对我一些鼓励哈，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鼓励别人，然后这样的一些话语包括和睦是时常鼓励我哈，然后我就觉得我把它看成是一个益处哈。然后我原来在 RCCC 的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一个小组我3年了，然后这个小组因为大部分是台湾人，然后都没有让我带过诗歌。那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就是使用我，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可以服侍神。然后，并且在这个服侍当中，我真的是得到很多的长进，也可以在这个服侍当中让我掉我里面的罪性。那比如说，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因为去上研到研究院学习的时候，我真的是那段时间我都抑郁了。然后我每天查经的时候，我都坐在那里，然后都觉得提不起劲。然后就像何牧师讲的，我上来就是很没有表情，因为那种压力所给我带来的。但是后来我就跟告诉神说，我说神你要我干什么？我说才让我可以回到以前的，恢复到以前的喜乐。上帝就跟我说，你要起来服侍。那我就去，就是后来我就跟 Cindy 说，我说我回来了，我可以从哪一周我可以开始就是录音。后来何牧师，到了第二组、第三组，他们要叫我这个总结，那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心思意念不再回到我自己，我的心思意念而是转向别人，转向神，所以我就很快从那个当中抽离出来哈。我觉得这就是关于今天讲到这个抱怨的问题哈。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离不开这种属灵伙伴的带导和陪伴啊。然后我们就分享到说关于，原来在我们一个教会哈，一个姊妹她就有一个农场，专门为这些牧者提供周末可以去放松，然后帮助他们可以脱离在这种长期服侍当中的疲惫哈。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就讲到神赐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哈。然后师母就说，那教会呢每年都会发一个调查表去问大家，大家都说自己有教导的恩赐哈。那当然是很好，那但是也有很多需要关怀的。在路加福音12章42节处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然后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就是不管恩赐大小，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一位姊妹就分享说，她在教会里面就是做一些小手工，比如说像我们在一个英文堂的教会，就是 Salem，然后今天就开始 VBS 了。那他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一些手工陪伴孩子哈。其实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服侍，因为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带给孩子，带我们把我们的见证带给孩子哈。那我就讲到这个关于关怀人的，其实关怀人我也是原来在 RCCC 教会的时候学习到，一个姐妹她的关怀真的是不管对方对她的表现或者对她的这个表情对她的反应是什么样子，但是她只做到她在神里面该做的。那一个姐妹就是有一个姊妹，她的父亲，她的那个先生
是在餐馆里面做服务员，那后来呢，就因为突然倒下了，就是这个得了疾病，也就是心脏不好，突然倒下了。那因为他们家庭收入也比较小，但是这位姊妹呢，就关怀她的这个遗孀的这个妻子，她本来在上班的，她马上就放下她工作，去到她家里陪伴她。然后还有另外一姊妹长期带领她去买菜，还有另外一姊妹长期服侍这位姊妹的这个抑郁症，最后就导致这个姊妹呢，然后让她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受洗，并且现在也跟随这个姐妹一起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觉得真的这也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榜样哈。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非常好哈，有各种各样的见证、实际的例子哈。那我们这周要背彼得后书了哈，这段经文是新约圣经当中很关键的几节经文哈，讲到神的话语哈，是这个出于神的，是没有错误的啊，是圣灵的启示的经文哈，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哈。好，我们今天来把它读两遍，彼得后书1章20
彼得
到
后
二十
书一
一
章二十
节。
到二十一
第
节，
一要紧的，
第一
该
要
知
紧的
道
该
经
知
上
道经
所有
上
的预
所
言
有的
没
预
有
言
可
没有可
随
随
思
意
意
解
解
说
说
的，
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
出
于
于
人
人
意
意
的，
的，
乃
乃
是
是
人
人
被
被
圣
圣
灵
灵
感
感
动，
动说出
说出
神
神
的
的
话
话
来。
来。
彼得后
彼得
书
后
一
书
章
一章
二
二
十
十
到二
二
十
十
一
一
节，
节。
天上的父何等的宝贵哈！每天你把你宝贵的圣灵启示的话赐给我们哈，当我们专心的哈，围绕着你的话来思想、来讲话、来分享的时候。啊，你的话就进到我们的心中，喂养、滋润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中的光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也让我们生命得到饱足啊！也感谢主，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一起啊，一起来追求啊，弟兄姐妹的分享、见证啊，这些鲜活的啊，出自生命当中的这些的话语，都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建造啊！感恩赞美，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求你真是不光让我们能够听到。而且能够去行道啊！今天你加给我们的感动，加给我们的看见啊，指明的方向，我们就照着去行啊！愿你的名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啊。